齐老师好，
你好，
各位师兄好啊！齐老师，我是郑婷婷，
你好，你好啊，
第一次参加打气，
也是麦克
啊，
用了这儿说
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公案，那个德山托钵的公案，就是德山托钵的公案里面，关于那个岩头，他在那个房间里面跟德山说了几句。然后密起歧义，起的什么义？
几期就是说个悄悄话，
他说了什么呢？
那咱能猜得着啊？人家师徒之间的事儿，咱能猜得着啊？
你猜猜试试，你问问齐老师吧，你
啊，
猜猜试试啊。
我猜的都是前面跟后面，我就那几句话我那几句话我没想法。就是，他不是说那个德山没不会幕后剧嘛？然
大
后，
小德山不会幕后剧，
大小德山老师，
哦，
他
大
说
小
大
德
小德山是说他们俩这个事儿，
哦，
他这个
他们俩，
平常那个他是做饭做到晚上，并不是说不到吃饭的时候，在平常都是这时候吃饭。他这一天他做到晚上，德山呢是个按时去了，他吃饭以前是打钟的，他当然他没打钟，但是德山呢也不管这个钟，他觉得到时候他就去了。哎，这都鼓钟一敲，鼓一响，你这托钵去干啥？没敲钟，你来吃饭干啥？就这意思。德山一听就回去了，这就这么点，这叫眼瞅看见了，眼瞅哎呀，大小德山不会冒火去，就是说这个事儿，说
对
这个
对，
事儿他不会冒火去。
这个事儿就我们看，我觉得很正常，他回去也是很正常。为什么他那个说他不会幕后剧呢？
他就那么说，那这不为什么，就说他不会。
我猜的比较复杂的，可能就是，
没事儿，你说说呗。
那 我就猜的比较复杂的，我就猜那个，因为打他那个打更打更那个，哦，不是铃钟鼓是吧？是钟鼓声，钟鼓声跟那个吃饭是有联系的，本来是有联系，是钟鼓声一响就可以开饭了，但是这天没钟鼓声，然后就去吃饭，其实。按理说没有钟鼓声，
他
只
都
要
是按
饭。
时候去吃饭，他也不管钟鼓声了。
对，
钟鼓声本来吃饭都是敲钟的，他都习惯了，啥时候都是这种敲钟，哪一天都是这种敲钟，习惯了，到时候了他也不管你钟不钟了，到时候他就去吃饭了，没管那个钟声的事儿。结果实在没做好饭，就说、是、哎，鼓一敲钟，
但是他没看到那个饭没做好呀，他只是走到半路
他不告诉他了吗？
啊。
报告，他一说这个话，他就知道，就知道这是没做好，他就知道了。
那也对，就是那也对，其实跟那个也联系不上，跟我想的也联系不上，我想多了。
你想啥？我听见你想啥，款多不多呀、啊？
我
你
想
想。
多了，我想的就是那个，他那个饭就是他的那个直指的东西，就是他应该直奔着饭去，就是不用管那个钟鼓声。他如果
那
听
他
到钟鼓
就
就
是没
回
管，
去了，他不是没奔着那
你
个
说这
饭。
没错呀、啊，你说这个没错，他就是没管呐、
嗯，
啊，他就是没有管，是吧？反正平常他就是敲钟也是那个时候去啊，他就不在意那个钟了，总是那时候去，他这到时候他又去了，他都没在乎到底敲钟不敲钟，可能没概念。
老师，那个郑师兄的意思是说，如果敲了钟，那个没有敲钟，然后他去了，雪峰说了他，他就应该不搭理雪峰，直接就吃饭了，
没
不管
有
那个。
饭呢，他只要一说话，雪峰就知道，这个德山就会知道饭没弄好了，这个是不用说的事儿。
是饭没弄好，
对，是饭没弄好。
饭迟不说了，饭迟嘛，饭迟就做晚了，迟不就是晚了吗？一日饭迟就是做饭做晚了，一句话，就是
对对
做饭
对，
做晚
你
了，他才
对。
按这种迟，那当然那时候没饭呢。昨晚了，不是？你看看这个德山托钵第一句是不是一日饭迟？是不是？有没有饭迟这俩字儿？
这张黎明看看，我们现在没有搜，搜搜看看，
就是忽略了这个，
忽略了饭迟，
忽略了这个饭，
我没有印象有，我查一查，
肯定有，就是因为一开始就告诉他是做饭做晚了，就饭迟。
那这个幕后就摆在这里，它这个指什么呢？
幕后无忌，那不那么是啊？
嗯，啊，那最后一段就是说，德善之前都是靠直指
饭吃
啊。
一日饭吃，
一日饭
吃，那就做饭做晚了吗？那个海外那个时候来吃饭，他就吃不上，又没做好什么饭，饭吃就是做晚了嘛。
嗯，但为什么他明日升堂，国与寻常不同？就是他之前都是好直指是吗？
他密集情绪造成的嘛，他咕噜咕噜跟他搁那等着，都说点啥？他是密集情绪造成的嘛，就是。
对呀、啊，就是不知道，
就是因为密集情绪，所以果然不同嘛。
嗯，不知道密奇奇说的啥。
人家提出的事，我们猜什么？
嗯，对、我老是在猜这个。
你刚才猜的啥？你还没说呀？
啊，我猜的是后半段，后半段它是那个只得三年活，然后三果三年后世灭。我猜的是这个三年是德山的一个事项。是不是他徒弟算出来的，就是说他符合着他徒弟的想法。
岩头这个人呢、他就有预测的能力。
啊。
这跟他这悟道不悟道没有关系。
嗯。
我们现在也不也见过好些预测能准的人吗？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学佛的、不一定会开悟的呀。岩头本身咱不管他开悟开悟，他就有这个能力，包括他自己的事儿。包括他自己的事他预测的很准。
对对对，老师，我都忘了这点。
你看，源头，你只要读源头，源头所有与源头有关的公案，你才会知道他这个人就是预测能力，真有的。
是的，是的，
他是很会预测，是吧？
对对对，他预测自己死的时候会大喝一声什么？
大喝一声二字，他都、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这个，那这个结果，
他有这个能力，源头就有能力。
他不光预测了的他师傅这个圆寂、他也预测了自己啥时候走，就这么说吧。
哦，那。那这个结果
也没有说他
对
其他
这跟他悟道不悟道没有关系啊，这是个能力啊，
嗯，
预知的能力属于这一种，
就是这个结果也很普通，又想多了，
对，很普通啊，整个都很普通，全部都很普通，哪有不普通的事啊？
嗯，讲大笑，好的，那我。对这个公安暂时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
老师好。
你好。
老师，我还是那天那个问题，就是雷雷孤眠不一定是在座上吧？啊，
不一定是在座上，坐下也可能。
对，在下就像愣神。
坐上这样说，坐下坐上都有可能。
那这个雷雷孤眠这个时间也是他自然来自然走是吗？
为什么非要说自然呢？这有这个事儿，修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这个事儿，别管它自然不自然，好吧？
嗯，那它和现前有什么不同？
哎，你不刚才说历历故名吗？这还有啥？
历历故名就是现前。
我听不懂你说现前啥意思？
那天说，就是我们的自信时时现前嘛。
哦，那当然当然，历历功名就是说的佛性现前。
哦，就是现前啊，
就是说的这个事儿。
嗯，那老师呢，要比如说证入空性，比如说一坐按两小时算的话，多少小时中一念不生，就算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
这人跟人不同，不，这个没有固定的数量，别跟人多少小时啥都不一定，人跟人都不一样。
哦，有时候好像就也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但是好像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功夫不够是吗？
那个这个时间也不追求多长，当然跟功夫有关系。
嗯，与功夫有关系。
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
那坐下，比如说有时候失照，于是跟上家务或者跟上别的什么事情，一下忘了很长时间才能够想起来。
那我总不能跟你说忘了还不要紧，我总不能这么说。
哎呀，会总有这种情况嘛，在道场，打气的时候当然就好多了，一天就没有。这有时候又回到家里去，就害怕又退失嘛。
那我说啥？我说腿事也不要紧，这个话总不能说。
嗯，那只能自己努力了。
是啊，那当然是了，当然是这样了。
嗯。哦，感谢老师。嗯。秦老师，我再问一下，那个，
你好，
你好，我再问一下，关于中午在听，就不说前头的话了，就是那个，关于明心见性的事情啊，明心见性，我觉得，是不是它有一个利用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就算是，怎么说呢？心态达到了，但是没有那个境界啊，没有那个脱空、那个化开的那个境界啊，没有那个时节因缘啊到来那个
境界。你说这个心态达到了，还不是个境界啊？
是不是要有一个那个时节因缘到来，打开了这么一个事情，才会有利用比较大的利用？
说的打开是指的是爆炸或者化空啊？
对，就是化空之类的。要有化空这么一个境界，就是内外身心一起消云，了了灵知现前的这种境界。
你说这怎么了？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我就说如果没有这个，是不是就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啊？你可能你设定的太高了。只要是一打到修行，他就不可能不化空。但是呢，你觉得那不是空？你定了个空，定的位置很高。达不到那个程度，不可能扔水泡石头，咋可能扔水泡石头？砸着它有反应，它不可能没反应。你想那个反应好像达不到你的要求，没那么大力量。
就是之前说是大概300-400座比较容易达到这个境界是吗？
那是说的线性，不是说的境界。你只要
对。
老师刚
才你不要说打坐要坐，第一坐就是境界。可是这他还是有成人不同。你认为这个境界都不算个境界，它不算个啥而已。怎么话第一坐就没有？第一坐也跟平常不一样。
不是不一样。
当然了，这不就是吗？但是呢，可能不够味儿，不够劲儿，你觉得不够劲儿，不算，这不算境界了。你定的太高了。
我们总是要求想等着那个能所双亡，但是怎么这个咒老是能念出来，怎么到来没有那个能所双亡的那个时候嘛？怎么想要念还是能念出来，再慢一会儿想提起来还是能念，就是这个状态，
是不是还是
要有一个什么
念出来就哪不好了？念出来有啥不好吗？
什么时候
念出来可以？怎么了？念出来有啥毛病吗？
念出来就觉得好像一直不能所双亡嘛。
还是我觉得会不会还是妄念断的不够干净？
现在正常打妄想，说这样说，当然不干净。你现在不正打着的妄想？
是，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想法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座上就是专心的只管持咒，然后这个咒语呢，就是其实也是妄心念的。然后其实是把所有的妄想就系在这个咒语上。
说这个咒语，说咒语的时候，别说什么妄心真心，好不好？
啊，
何苦呢？
啊，
他就是妄心念的，你也不必要说，何苦呢？不是借假修真吗？
就是还没有达到。
既然借假修真，你说他干什么呀？
对，就是还没有达到那个只有咒语，所以我同时还会跑很多很多的妄念。
达到啥？不能听不懂啥？达到只有咒语那啥事？谁让你达到了只有咒语？哪有这个说法？你找一找老人开示里有没有？
就我有这个毛病，对我。
这你有毛病，不是老人并没有这么开示。
就是我有这个毛病，就是想着应该是集中到只有咒语的情况下才比较容易。
哪有啊？要是有意你说的为准。我说的不会准。以你说的为准，你找找老人主持开示里有没有？不是光老人，哪一代主持开示？
那应该没有，不是，我这是我自己想的，不是老人说的。
你自己想的，我就这么说话了。信如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打气，因为
用功的话，就是奔着明心见性这个方向走，然后就想着我是
怎么样？还有你自己想一想，不用你想，也不用你这么考虑，只管主持怎么开始，你怎么做就行了。
嗯，
叫问题，
你那个问题很好。
没事，齐老师下午好。
哦，您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怎样的？
那个是这样，老人在告诉你啥叫佛性的时候这么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别的时候哪还说过什么这个话吗？
那在座上的时候，嗯，
你听哪开始说座上的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有这种开始吗？你为什么这么联系？我不知道你得有依据啊！你说这个话，你要是说有，你给我找来以后，我都专以主持开始为主，不以我说的为主，以主持开始为主。我说座上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打坐的时候说这个，结合在一块说过吗？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坚信。这个话说过，打坐也说过，打坐的时候合在一块说过吗？
就是打坐。
你找着了以后，我就按你说的，按组织说的了。当然，
这个找不到，
找不到就是没那个开始啊。
就是下午打坐的时候，我就是等我。有知觉的时候，我又说，哎，那之前那是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
这是你想的、啊？
怎么现前？那是我想的。
对呀、啊，你这你坐上想着干啥用啊？那是见性啊，说的是，要现前了以后，肯定就是见性。你想着干啥？你认为坐上就那样保持那个状态，这是你自己想象的、啊。
那个状态也没有了。等我起来的时候，我说刚才那一会儿，
那不这不就叫当面错过吗？你不肯吗？不告诉你，你肯定就是见性吗？啊，你不肯，那你何呀？
刚才那一会儿是什么？刚才那一会儿是不知道了，醒了，好像是刚醒了，还是刚才那一会儿是
醒之前，就是醒了之前，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是感觉好像什么东西好像也在，我也表达不好。
老人都说过了，你不用你自己表达，告诉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告诉你了，
嗯，
还用你再表达表达？
都是吗？
那你和呀？你不肯，那你和呀？奈何你啊？不肯拉倒。
我感觉是，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就问齐老师。
我说是有什么用啊？我必须说不是
啊。
我说是
，那就是啊、哦。
你还认为是，那才算。啊，我说是不害了你了，我不愿意害你。我到啥时候都说不是，一直跟你说不是，就这都挡不住你认为是，这才算。
啊，那是，我认为那是。
老师，那他现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坐下或者坐上一夜不生比较短暂的，或者是先前那种聊聊，嗯，
你注意这个话里头有一肯肯定这个话，
嗯，
他再有你不肯定也是白费，不肯定一点用都不顶。
对，即就是肯定了以后和
肯定还有以后，
那他和能所双亡以后的那个境界。或者
有什么能所双亡啊？全是结论。哪有什么能所？哪有什么双亡啊？
我意思是和那个是一样的吗？是同一个吗？
没有的事儿，哪有那么多事？真是多事。
这就是我老多求打坐，多求好像是不是现在的这个不是？嗯，要是能够爆炸以后虚空粉碎，那个才是。或者
爆炸也不是，啥都不是，全都不是。
嗯，我以为能所双亡之后的那个境界才是。
什么能所双亡啊？你这真是能所双亡都听不懂，什么能所双亡？哪有什么能？哪有什么双亡啊？
哦，那对对，那我就知道了，就是这一个。
哪有这一个呀？我这
也没有
这一个。不是我说这意思。
嗯，好， 谢谢老师。齐老师好。
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坐下观照是正功，我请老师跟我们开示一下，坐下如何观照才更圆满、更如法？
什么？观照？观照？
坐下观照。
你知道啥是观照？我说就是观照，还问我怎样观照，是这个意思？
怎么更如法更圆满？好像总是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一样的。
那好吧，你这元音老人关于观照的开示都收集到一本书里了，叫《如何观照》，你有没有？
哦，有，但是很惭愧，没有看。是，有。
多读几遍，不是第一遍就完，多读几遍，读到第二回，读熟了，你就知道了啥是观照。以老人说为准，好吧？
还是请齐老师跟我们简单说几句吧。老师说的就好像信息量更大一点，这样说，再说几句吧，可以不？
我再说也没有老人说的圆满，不能这样跟你说。
好的，谢谢齐老师啊。
你要是在意啊，旁敲侧击，可能说几句。你这样在意，老师给我说说吧。偏偏不能说，这个时候说了就害了你了。偏偏不能说，这时候要平常都不大在意的时候，旁敲侧击说几句。衬托，这都可以。你这么郑重其事的，要来给我说，偏偏不能说，我不愿意害人，说了就害了你了。
好，那我再请教齐老师一下，就说佛法还是需要思维去理解，但是我们还是那个转的是那个种明念的转的，是不是？怎样处理这个关系是比较恰当的？
不知道你说的啥，没听懂。什么过处理什么谁跟谁的关系啊？
不是说你就是说，因为我们读书啊看书需要是理解，是不是？学习思维，但是我们就是说平常我们需要就是说那个需要的状态是那种没有念的状态，那怎样去处理去更恰当一点的？
还是听不懂。
我大概。老好像他的意思是，他认为修行就是要没有念的状态，但是他读书，他认为他平时工作是要理解的，他觉得他这两个有矛盾了。
对吧？不修行，工作时候不修行。你要是做脑力工作上，那不要考虑这个观照上，不考虑了，不修行了。我们是在我们的业余时间修行的。工作你好好工作，不修行。
好，谢谢老师。
好吧，
那我想辛苦了。
老师，网上有一个问题。
哦。
只有能所双亡才能见性吗？
只有能所双亡，这话我这听着这么别扭啊。这样，你这么认为也可以，这么回答的吧？你这么认为也可以，行，就这样回答的吧。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网上的。从八十起修，是不是就不需要文思了？
八十起修不要文思了，是吧？他这啥意思啊？什么八十就不要文思了？啥意思啊？这是他排除文思干什么呀？碍不着，有文思没文思碍不着，排除文思干什么用？我不知道，文思碍他啥事啊？
老师啊，就有的师兄他是有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心中心和禅宗不都是从八十起修吗？然后也不强调看经看教，然后他就说就是认为我们从八十起修的人，不重视文师这一块，也不看经，也不看教，也不学教，是不是有偏颇呀？
太偏颇了。你知道人家为啥不看经啊？因为人家都通达这个经，他不用看，所以都不看经了。
好，收到了，老师。
你以为他们不懂啊？他们懂经比你懂多得多。
我有一个，对。
齐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书看的少，但是通过打坐的话，会有一天参个禅开悟吗？
会的。
会是吧？
会的。
我就书看的很少，记不住，然后我当时打坐。也一般，我又说哪一天能不能禅个禅语就见性了？
见什么呢？
没得见。 没心可见，为啥还要天天打坐呢？
没心可见就不打坐了，没心可见。
哎呀，坐一下我又觉得那么无聊，在那坐啥？大家都那么无聊，在那坐。
当然，你不打坐是你的自由啊，也没有，也并不是我们需要你来打坐，并不是这个。打坐是你自己的需要才可以坚持打坐，不是你自己的需要，你当然有不打坐的自由。你不是为我们打的，我们并不需要你打坐。
嗯，
你要是自己也不需要打坐，大可以不必打坐。
打着打着才觉得不需要打，不打之前还是觉得需要打的。
那好吧，需要打就打，不打需要打你就不打，反正是你自己的需要，好吧。哎呀，不是你自己的需要没有意义，我们不需要你打坐，活着不需要你不打坐。就是你打坐和不打坐不是我们的需要，是你自己的需要才可以。
嗯，是的，齐老师。老师，你下午问了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嗯，坐南观什么观北？
面南看北斗。
面南看北斗，这什么？要你想表达啥呀？
不想表达啥？
表达的就这个，也明摆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不就这事儿吗？
明摆的是那
明摆就没有的事儿，哪能面南向北斗啊？还有面向西看东，像这些，
明摆着没有的事儿，说的就是说的是见性的人，他说的
就是没有这事儿，是吗？就是这么
说的是见性的事儿，
见性的是什么？是没
不告诉你了，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这就告诉话，这话说的就说到这种程度了，还在那找东西。
有这个话。这个话是这个话，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你这样讲，我就这么认为是对的。
你有什么都可以说说聊聊，你说说吧。
阿弥陀佛，老师好。
啊，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人，如果是昨天晚上我是，大概就是从这里问大姨回去了，然后看会儿书，我就打了一个小坐吧，两个多小时大概，然后就睡觉了，睡到也就是睡了，也就是想到两点那坐要打嘛，结果我就睡着了，他们打了那个电子的闹钟我也没听到，然后等到我起来了，我说这么安静，我跑出来一看五点多了，我也想到这么睡得这么，因为他打两次板，然后我就说睡得这么沉，那就人就死了，那时间啥也不知道，那我这等于就像死了一样，是吧？是什么也不知道，
死了就叫不醒了，还能叫醒你，那能算是死了？
对呀、啊，那你要是死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现在
死了不就叫不醒了？这还一打板，你还能起来，那算死？
闹钟也没听到，很惭愧。然后今天早上
只要能叫醒，不管是啥，那都不算死，死了就叫不醒了，是吧？
很深沉的睡，我也没有，因为以前一直在寺院里边，时间也很短，也没有这么深沉的睡觉过，就是，也就是大概睡了有五个多小时，我就很惭愧。我说我死了，那我就是在睡中死去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这咋话？咋会死了呢？
那你说？因为他们在外面一点动静都听得到，他们说话一点什么动都听到，但是昨天晚上啥也没听到，就是一觉起来了，我说这么安静啊，我赶紧起来看看时间到不到两点了，结果我出来以后我一看五点多了，我又很惭愧，我很害怕，我说这我如果死了，这就一觉中就没有了，就不见了。
这害怕这干啥呀？咋回事？
但是今天上午那一坐就感觉特别清静。而且坐在坐上一直手印也没散，一直
哎，就是睡足了再坐嘛，睡足了有精神再坐好。
哦，对对对，但是就是很害怕，如果是在这种也不是在定中，你定中应该是明明了了，但是你睡中是深度睡眠了，就人就不知不觉就走了，就是想着
有这事吗？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有福气的人呢。临终也不痛苦，睡觉就走了，那多有福气啊！
这主要是也没做啥梦啊，啥也没有，就是一下就睡了几个小时过去，就这么快，就好像转眼之间 那如果是在禅定中，那禅定应该是很清醒的。这个就是，我也说不好，我就是感觉很害怕，怕我就是这一觉就没有了，很担心的。应该没事啊，老师。
那多有福气啊！那临终也不用痛苦了，多好。
然后我说桂香，哎，郭老师慈悲也不让桂香，但是越这样我越惭愧，我感觉我这样挺恐怖的，就这样就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也没有梦，啥也没有，啥也不知道，就是这感觉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就心里边就很惭愧。
为了做脱离王算浪费了。
这时候可以做脱离王，
没事。他说的不就做脱离王吗？他
对他没有念头什么的，什么都
没有。不知不觉就死了，你看是不是做脱离王啊？多简单呐、啊，这个。
那人家是做脱离王，我这躺在那里就啥也不知道了，就也是
那个意思，
也是那个。
都不用费劲，想走就走，
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你这灵知应该就是你的觉性，应该是有灵知的，他时时都有清醒的。为什么这个觉性也不清醒了？
你这样理解灵芝真是好吧？这我都不知道，你这刚才说的和现在说的都摸不着，你们心里想的啥？怎么回事啊？这是
就是人
他的意思是应该一直清醒，一直清醒才可以了生死，不能够昏，一昏了就不能了生死了。
因为你
哪有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从哪儿看到的？
对啊，哪看到这个意思啊？
没有，他就是没有，就是想到我们最后要，就是说你临走那一念了，你啥也不知道了，那你就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你又要去轮回了。你本来是想了脱生死的，但是你这样，
你可能没有看过中有吧？没看过中有吧？你临终那一念，你就像你睡着似的，你睡着了你能醒，你就是临终的时候你也不会一直的就是啥也不知道，你总有会醒的时候，等你醒的时候你清醒，还有千万条路等着你呢。
我都想了，如果你这样躺在那里一下啥也不知道了，那你无常来了就是按你的业力就把你带走了，就你就
带哪去了？
肯定你作恶多了就带到六道了吧。
你是作恶多的吗？
你是多多的人吗？
就是还是说要下功夫多打坐吧，应该是。我现在是感觉打坐，就是心越来越清净了。还有这个想法啊，对不对是吧，老师？就是能坐住，刚开始是坐不住的，很烦躁的。现在感觉能用点功夫，能用到地方了，就是能把这个咒吃好。
哦，也很好。
好的，感恩老师。
没错，而且今天不是他的原因，是我们的原因。因为今天来了几个新人，一乱忘了有一个人没有来，应该我们去叫他。他离得远，这个事儿不是怨你的，没事儿，你就老老实实的睡觉，你就老老实实的睡觉。你起不来，我们会叫你的，啥也不用管。今天是该我们叫，我们没有叫。
老师，这上面有问题。
啊，有个问题。
哎，不行，说话了，你说有个问题。
我看那个问题我没看明白，说是留言上有个问题，聊天上有个问题，佛性不断灭，佛性不断灭为什么睡着了不知道？
佛性不断灭，断灭这个我们说这个不断灭就是不会消失，不会没有，说的是这个。睡着了不知道，一觉能醒了还算那算没有吗？要是没有叫不醒啊。虽然你睡着了也没做梦，但是一觉能叫醒啊，那就不是没有。要是没有，你那能叫醒？你叫那个砖头能叫醒不能？所以不能说没有，还是有，一叫就叫醒了，这还是有。
秦老师，
你好，
秦老师你好，我问一个问题，他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是。打气的时候不是中间有两个小时，第一座下来以后有两个小时休息吗？就是您刚才不是说是应该睡好了再打啊？就但是你要是就是这个时候困的时候，这两个小时能不能休息？
哎呀，我是说打坐，没有说打气。
对对
啊，
我说打坐，我是这就是没有只打气不打气，没有说打气不打气，但是说打坐，就是睡足了再坐。
对。那就是和那个没关系哈。
不是说的那个，再说他刚才的那个是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的叫醒他，他离得又远没听见，没有啥事儿。
你说的是我凌晨到四点四点起坐了，
对，
四点到六点之间，你要是一睡觉，你是六点以后你坐上一定睡觉，顺着就睡过去了，你要么你试试。
那如果
好吧，你坐你试试吧。
那就是
你试试，你就睡觉，你试试看看。零点到四点起坐以后，你要是睡觉的话，看看六点那一坐，看看你睡觉不睡觉。你说不睡觉，这就许你睡觉就行，许你睡就行。你看看一连带就睡过去了，所以不能睡觉。
好好好，好，知道了，好嘞。
齐老师不说认他就是吗？
你再说说吧，你来讲讲，我来说，你来重复，我来说，你说吧。
齐老师，刚才说的是意念不生，了了分明。你说我认他吗？我认他，难道那就是见性？
元老人告诉咱们的，意念不生，了了分的灵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一口肯定就是见性。这是老人说的原句，你知道吗？
对对对，
知道是老人说的哈。
是
啊，知道那信不信由你。
那我信呢？
一个先生不信，你怎么问？哪信呢？
那我信。
那个先生不信，他说我信啥信？
我就是信，就是信才问齐老师。
那不就是不信吗？
肯定一下。
信还用问什么？信还用再肯定一下？
你看，
没感受过。
老师说信了，还用肯定一下吗？
刚才说的不是感受，说的是信呐。
对
呀，就算是我们没有感受过，
第一次有这种，
说的是信，说的是信不信，没说感受过没感受过。
就是第一次，这叫说画面吗？还是叫什么？就第一次有这种，所以不知道，还是给老师确认一下。现在确认了，是的。
见了什么？
啥也没见到，就是那么平凡的。
来。你来问，
我来问，
你来，
谢谢。
你在这儿，这个就好一些哈。
齐老师，不好意思，再一个问题请教你哈。我一个朋友，你好，我一个朋友，他妈妈，他说他妈妈临走的时候谁都没有问，真的是全部放下了。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马上就体会到，好像感觉到那种全然放下的状态，搞我打坐中啊，我就把这个状态延伸到。延伸过去，在这种状态下那个念咒语，我不知道这样如理不如理，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都不知道啥状态，你
就是
全部放下，他说的是
全部放下的状态。
全部放下，咋还有个状态呢？
就是那种放，可不是说就是放松的状态
啊，放松的状态挺好。
放松的状态没有事，
听老师的。
我都听不懂他听我的。
那我再说一遍，我朋友的母亲，我朋友他说他母亲临终的时候谁都没有问，真的是全然的放下了。他一说这句话，我就好像就感觉到那么一种。
啥叫谁都没有问全然放下了，啥意思啊？
本来临走的时候就说谁都没有，就会你要什么东西放不下呀，就会说了说这吧。但他母亲谁都没有问，什么都没
有。谁说的？你见过几个临终的人？
他这么跟我说的，
太想的吧？为什么怎么突然说？我见过临终的人，我没少见，不像你讲的那样。问这位，他哪还有气力问这个呀？还有心情，还有气力问那么多？要是那样，他还不该死了。啊，人都快没了，还会问这个呢？根本不可能的事。你见过临终的人吗？
是，但是
我见过临终的人，他们根本就顾不上问啥。
是，但是我就很奇怪，当时他一说，我就好像感觉那个说应该说放松，很放松的状态。然后我以后这个状态搞我就
那哪是放松的状态呀、啊？他没气力了。
但是我这个感觉，我自己感觉
快死了，没气力了。要是还有气力，放啥松啊？
是，
你都没见过临死的人，你不知道人临死就是没气力了，你知道吧？
是，
说话都说不出来了，还问啥？问啥？他都没气力说话。要有气力说话，还断不了那口气呢。
但是我就感觉很放松那种状态吧。我就给我打坐的时候，我就在这个状态下念咒语，我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
你那是放松， 哦、说临死那人他不是放松，他是不得不松，他没气力了。你那是有气力，但是你能放松，你这就情况不一样。
嗯，
这能攀比啊，这能比啊。
嗯嗯，好，嗯，但是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我就担心。啊，谢谢老师。
李简，你还有什么？
哎，他刚才有这个意思没有？怕这样一放松给死了，也有这个意思没有？
我就是感觉很放松，就他一说这种话，
放松放松放松不好了，哎呀死了。
对，你是觉得
你见过几个打坐人的死？
不是，是我
你听说过谁修打坐死了？听说过有这例子吗？
是，但是我就是他一说那句话，我自己是感觉到很放松的，很放松的感觉，因为我是老是放松不了。
一放松就死了，就这个意思。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他那个听到这个，他觉得他能放松一些，他觉得他平时自己老是放松不了。
嗯嗯嗯。然后我就是打坐的时候，我就这样的放松。
他说那个他那个母亲死，搁这儿不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说放松就死了，不是这个意思吗？
他羡慕他放松死了，他觉得放松是个好事儿。他从他那儿，他想学这个放松来持咒。
那他能跟死人学啊？
嗯。
放松听不懂啊。听懂了就直接放松，哪有那么多事
儿啊？对，老师说直接放松，
嗯、
哪有这么多事儿？
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嗯？
放松听不懂啊？
听懂了，听懂了，明白，明白。
啊，
对，更直接，老师。
来嘛，没事儿，我给你翻译。
齐老师好。
啊，您好，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千座满了之后就打算再打几百座啊，在这个重新打算加打这几百座的过程当中，如果因为别的原因偶尔有时候断了一天没有打坐，这个断坐会不会像千座的时候那样有那么不好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断坐
断坐也没不好，只是说不，你不算你打过坐的，并不是不好。咋样啊？那不打坐的人，他难道就算你间断了，你也打坐了，比那个不打坐的人强不强？你刚跟谁比了？
哦，
就是说千座内就是断了，
千座内就是断了，他有啥不好吗？只是不算你打成千座就是了吧？哪有不好啊？你这个意思我听明白了。要假如断了坐，就带来啥倒霉的事儿啊？根本没那个事儿，咋会倒霉啊？怎么会啊？
不是说倒霉，就是说会不会啊？断了坐呢，就又要不算，又要重新再来，这样子这种情况出现。
你这话说的这么不明确啊？是你自己愿意打他再重新来，你便宜大，不要说千座，一座都不打也是你的自由啊。
对啊对啊，就是我就是想加座啊，加几百座啊，就是。但是
你是想打一辈子坐，然后中间有几天不坐了，你觉得不好？嗯，是这个意思。
这样说，我们说的不得隔日比修，是指的一千座内。你注意啊，你注意，我们说的是一千座内，打完一千座就不存在什么隔日不隔日啊，什么都不存在这个事，连不打坐都可以，还是隔什么日不隔什么日啊？哪还有这种事啊？哪还有啥间断不间断的道理啊？我们说不能间断，指的千座内。
明白明白，哦，谢谢齐老师。
这签座以后不打坐都可以，还说啥间断不间断的？还有啥间断不间断的道理？
打坐也可以的，这个你怎么理解？对你来说不行是吗？
是有一个错啊，比如说我决定在打坐里面有三百多座了，但是这个中间有可能
签座后谈不上断。
哦，签座谈不上。
嗯。
断坐指的千座内。
对对对，你多问问，没事。
老师您好，我还想问一下您，嗯，我看那个老人那个书上说的，你打坐以后，也可以走动一下，也可以去稍微躺一下休息一会儿。
那就说的坐下，不是说的坐上。
坐下是的，坐下休息一会儿。我昨天就是打了两个多小时坐，我就想到。他说意思是你休息一会儿可能会有好消息，然后你再坐上不一定有好消息， 然后昨天肯定我有点贪心了，我就打了两个多小时。本来郭老师说不要在房间打坐了，但是我想着我早点把这个一百座坐满，就有点贪心了，就坐了两个多小时大概是。然后就想着躺在那里看看有没有好消息，躺一会儿。结果这一会儿
就长时间躺了，可不是一会儿。
没事，
对，一躺就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好消息。
所以我说，你要是想四点起床，你去躺一会儿睡觉，你睡先试试，一睡那个六点贪心了，就一直坐上睡了。
对，
一定是，所以我们说不睡觉，就这道理嘛。
哦，不能睡。
说的是那个中间。
你睡着了，你睡也可以。你看看六点那一坐，你看一直在床在坐上睡没？接着来了，因为你这个四点以后睡了嘛，六点就接着这个睡来了，接着来，你看看会不会接着来？
嗯，就是打坐的中间别睡觉
啊、
嗯
哦，中间
他是打完了坐，
睡觉就接着来了。
他这个人就是
坐着睡觉，先是躺着睡觉，起来就打坐，坐着睡觉，接着睡觉，睡觉接着睡觉来了就。
嗯，没有，嗯，也没有。有一次也是想着躺一会儿吧，有没有好消息？结果就躺在那一会儿就坐着了。
你们下一坐就开始坐上睡觉了。
就是他还说了做噩梦的问题，老师
啊，对，做了个梦，然后说家人死去了，然后都在忙，结果我去抱着，我说反正是我家人，我也不怕。然后这个人还在呼吸呢，我说这明明还在呼吸，根本怎么说他死了？其实也就是中间这个两个小时，想着躺在那里看有没有好消息。结果
中间两个小时躺在那看有没有好消息，结果做了个噩梦。
就梦中很清醒，说哎呀，我家人就是我姥爷，好像我姥爷去世了，然后一家人都围着他，就在那里围着他，头上也鼓鼓的一个大包，然后这个脸也给他蒙起来了，衣服也穿到好像都在穿衣服。然后我过去就抱着他，我说我来，我看他们都累，我来抱吧，我就抱着他，我也不怕，但是就是看到都在忙着收拾东西，然后我就心贴着他的心，我就感觉他的心还在，心在跳动，还在呼吸，我说这不是还在呼吸吗？怎么也没有说没死啊？就后来，
没事，这个梦别理会了。
后来郭老师也说是好事，不用担心，但是我是不害怕，就是说我自己家人嘛，我不害怕他，就是说。梦中很清醒，
他那个什么，他是刚来做就做了个噩梦，梦见家里人死了。我说是好事，别在意了。
对，那就是说那老人说的，说我们打坐了以后可以休息啊，有好消息，但是我也没有好消息，反正就睡了好几个小时，就很惭愧，是不是贪心了？是不是我心有点贪心了？
太急了，太贪心了，一天打十二个小时，你回去还打两个小时。
哦，回去又去贪心，就是贪了。
嗯，
是吧？那应该不要去。
按照规矩来。
是。
那打完坐，平时我听他们说躺下会有好消息，好，我又睡下了，俩小时之后睡下了，然后就每一次就做梦，进入梦里面，天天在天上飞。
不
飞，然后那个赵师兄说他打完坐一躺都在地狱，所以说你怎么那么好意思老在天上飞，我在地狱救你。
老师有一个问题，
哦，你讲吧。
那个聊天室有一个说能不能在床上打坐，因为冬天他天天在床上坐。
可以。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刘丽说的，开始打千座四个多月了，慢慢习惯适应了，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每天少了两个小时，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变化吗？
有啥变化呀？打一千座就这样，好吧？你打完一千座再说，变化啥变化呀？
齐教授。
您好。
我看您和老人的书籍都里面有句话，说朝阳一生月月不现，这什么意思？
什么？
说
老师他那个我来帮他翻译一下，他说看老师跟老人的书信集，其中有一句话叫朝阳一生月月不现，就是老人的批语里有这样一句话，然后他想问一下月月不现是什么意思？
那得看那个整个原文是批在哪儿的，得看那个。
就是赵师兄谁找一找，是老师跟老人的
能找出来，找出来看看是原文是啥，不能搁这里抽出来，这一句话都说不好，得看他在哪个地方批的，批的是哪些话，这就能知道啥意思了。完整的意思就是不能摘录出来几个词，这不好解释，摘录出来几个词。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说佛心经里面的所行法亦不得舍非众生，这个
啊，
这个非众生可能是他要问的是
这样说，这个就是这样，众生是指的有生命的，非众生指的是没生命的。
嗯，
没生命的就这个也不舍弃
啊，朝阳以生夜月不现，我看到了。老师你看屏幕上的那个鼠标，鼠标再往下一点。嗯嗯嗯，
我说他是批那个哪一段话来看看。哦，会的这些只是一些，
就是临近祖师的开示，老师说身弃其意，老师说身弃其意，然后老人有一个批语，会的这些。嗯，佛魔不到处，如何、
这个地方这样说就知道啥意思了。朝阳一生是指的佛性已经凸显出来了，已经凸显了，夜月不现就是再也不会迷惑了。朝阳一生是指的已经明白，夜月不现就是再也不会糊涂了。你是不是到这儿了？就这意思，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好吧。
那老师，这个佛魔不到处是不是就是灵芝啊？
就是什么？
灵芝。
他问老师，这个佛魔不到处是不是就是灵芝？
佛魔不到处，这咋能灵芝啊？啥？那就我看看在哪儿，在哪儿写的？
就是前面的这一句，老师，就是老人说佛魔不到处如何体会？他说佛魔不到处就是灵芝。
会的这些也只是一些。我问你，佛魔的不到处如何体会？这样说，魔就是负面的，佛就是正面的，就是说佛和魔都不到，也就这个事，你咋能体会这个？也就是离开两边，你怎么体会？就这个意思，离开两边。
离开两边。啊，
你体会的是灵芝，是这个意思不？
我当然认为。
啊，
我是认为是灵芝。
你认为灵芝要依据，你根据什么这么理会这样认为？
啊，善恶不思嘛，就不思善不思恶，然后就魔佛不到。
有道理，你这样说有道理，好吧？有道理的道理，你理解的有道理。
那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好，谢谢齐老师。
再问一下吧，庭前摆的树是不是比喻象征？
庭前摆的树。
好的。
说了你有道理了，没事儿。老师他说。那个赵州说的庭前摆子树是比喻象征的意思。
那是摆树，那个摆树啊，一般说话带子啊，你像锁子、斧子，不是这样带子，这个地方话都带子，摆树子，那也就是说的摆树，庭前的摆树就摆树子。哪是摆子树啊？是摆树子，都带子啊。你看看张总说钳子、镊子、筷子不都是子啊？带子、大树子，就这个是这样带子的说法。就是说的柏树，柏树子，就是带个子，就是这地方上的语言习惯带子。
他这个意境是不是那个？
就是这样说，咱不被那个子所误了，庭前柏树。这样行吧，
就庭前摆树。
您摆着的庭前摆树不是吗？
老师他说庭前摆树
怎么了？
是一个比喻，是一个象征。
啥那么多事儿啊，你再看你问什么问什么，他说庭前摆树，找着那个原文。
但凡这样的露柱灯笼都是象征。露柱灯笼庭前摆树都找一找。
灯笼在哪儿啊？你把这公案都找出来，我瞧瞧。
对对对。
哪儿说的露珠灯笼啊？庭前摆树是赵州那儿说的，但是前头问他是啥啊？问赵州什么？赵州说庭前摆树。
没生命的众，他接着问了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有所行法亦不得舍，非众生，非众生指的没有生命的，他就说的是没有生命的是哪些？非人也有生命的吧？
当然不是指的非人呐、啊，也就是比方说石头、砖头，这没生命吧？这个也不能舍弃啊。
啊，圆融找到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诗曰：庭前柏树子。
庭前柏树子，这个柏树子那个带一个子，就是庭前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
啊、
是就是啊，这不就是祖师西来意？明摆着的还用问吗？就这意思。
哦，那可能我之前理解错了。
你理解的啥呀？我听听。
我理解它是一个比喻嘛，它那种意境是不以万法为理，这种意境都和庭前柏树。
哪有这个意思？我这听不出来呀、啊。
庭前柏树这个意境，它有那种不以万法为理。
哪有不这？为啥有这个不以万法为理啊？哪有这个意思？我这看不出来、啊。
我瞎想的。
瞎想的，那就不那不考证了。
稍微我再说。
瞎想吧。
老师刚才说庭前柏树子多直白呀、
啊。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这不就是？如何是组织起来？那不明摆着吗？还用问吗？就这个意思。庭前柏树。
有木有问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灯笼入柱嘛。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何是非相？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金刚经》的经文呐、啊。不是吗？
对，《金刚经》的经文。
金刚经的经文呢？
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然后这个人就问了：“如何是非相啊？”诗曰：“灯笼子。”
我说我之前认为灯笼子就是也是一种代指，它就是指就在六根放光的灵芝这样子。
老师他说灯笼子也就是一种代指，它指的是什么？
在六根。
问什么回答灯笼子？你这他问的是啥？问啥？
问的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什么是这个诸相非相的非相？
我都问啥？问的是啥？
就是他先说了一个，老师你看一下，
先说了吧，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就这一个问句，你简单点吧，别把前头都装上了。
嗯，
知道前头是若见非相，就讲出来，不说前头了，问的什么、
如何是非相？如何是非相？
你说非相，我告诉你下。
嗯，
你说非相，我告诉你不是非相。不就只说说眼前有个灯笼，如果眼前没有灯笼，有别的也能说。
嗯，
哦，
就说眼前这个事儿。
哦，
这就是你说
非
相，相就是非相，就这么简单。
哦，
不是非相，
就是实相。
哪有啥实相？灯笼会是实相，实相是佛性的意思。
那可能我之前理解错了。
那把灯笼放光理解为灯笼的飞向。
不是的，不是你那么复杂，反正他理解的就是灵芝。
多么直白呀、啊、这个要那么复杂干什么呀、啊、弄的。你要这个怎么对也对不上了，这何苦呢？简单清楚明白就能摆明摆着的，多清楚啊。弄那么糊涂干什么，这是自己把自己搞糊涂有啥好处啊。
哦，那谢谢老师。
你说。
关于这个简单直白，大家还有什么不甘心的，还有什么想问的？
我再问一下齐老师。
嗯，
哎，齐老师坐这个可以吧？
可以。
齐老师再请问一
下、啊、
那个你说中年吃饭不曾吃到一粒米，中年穿衣不曾穿到一根纱，是不是说的是无助的境界呀、啊、是不
啊？你理解的有道理，你这样理解有道理、
哦、你这样理解是吧？哦，好，谢谢
你。你这么理解有道理。
哦，有道理哦，当然不是。
你有你的道理，是这样，好吧。
老师，齐老师好，就是修嵌座内，如果有一天断了，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天没修，后面能不能修成就、啊？
没有补的事儿，没有补的事儿，不存在补的问题。
不存在补的事，关键自己也不记得有没有修，可能过了很多天很多天才想，哦，那一天没有修。
你说着我根本就不相信，哪一天没打坐你不知道啊，过几天才会知道，这什么道理啊？
我都修了，但是感觉会忘事，会担心哪一天没修。
就是他担心他自己会不会忘了哪一天没有修。
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就记性很差。有时候都稀里糊涂的，
不相信，我不相信你说这个道理啊！打斗没打斗不知道，这我不相信这个事儿，咋会不知道啊？
很担心会漏掉，
你担心我能理解，但是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没有说漏一座，然后继续修到后面有成就的吗？
成就啥？他说会不会
就不知道？那以前没打斗会不知道？不会的。他可能不知道啊，可能不知道。
信里面有一句，一来时时现前，为什么还会有烦恼？再说一下刚才那个赵立明的那个放的那个老师跟齐老师的书信集，有一个就是你说的是什么问题？还是那一段？
时时现前啊，就那一个。
既然时时现前，
为什么还有烦恼？
既然时时现前，为什么还有烦恼？那一段看一下，那一段有个人有问题。
那你说哪说啥了？我不知道了。
弟子的确觉得真如自性时时现前，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也非意。既然时时现前，为什么还有烦恼生时？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你这连着念，就是哪是我说的，哪是老人说的？分开。在念之前说明这一段是你说
的。好的老师。
就是连着念都弄不清楚了。
弟子的确觉得真如自性时时现前，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也非意。然后老人的注解是，既然时时现前，为什么还有烦恼生时？后面老师说的是，但是习气未尽也是事实，对境生心，大多分别也非意，妄念起时也能及时觉察。烦恼生时也可以照破，老人说等你照破已迟八刻。你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那个为什么还有烦恼生时？
老师他问的问题就是说，老师说了一句觉得真如自性是时时现前的，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也非意。就是前面的学人是这样问了一句话，然后老人答的是既然时时现前，为什么还有烦恼生时？
怎么了？
就是时时现前了就没有烦恼，应该是这样的，是吗？
那明显是这么回事。
就是老人就不承认这个是时时现前。
对呀、啊，对呀、啊，是呀、啊，是呀、啊。
嗯，对。现前就能照破，他就不会来。
你现前啥东西？现前现前是啥样的？你别误会了现前。你说的现前就会照破，照破就会没有烦恼，你可以这样理解吧。你来问问老师吧。
既然烦恼现前，那就是自性现前，那就是别的东西现前。
我吗？
如果是有烦恼的话，那肯定就不是你的自性在那现前，肯定是别的东西，或者是啥在现前。
行，你可以，我的意思是你说的那个真如自性的那个，到底什么是真如自性啊？先要不然的话你就误会了他了、
就是、
你怎么说他是时时现前呢？你就误会了这个时时现前了。别这都是背词儿。反正你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你那咋会有，那还会有烦恼呢？时时现前咋还会有烦恼生时吗？
就是慧力不够，感到自己破不了。
我不清楚你的问题，你再说，你要不要跟老师说说？
我不想说这个问题。
来吧。
你坐。齐老师问一下那个如果是发愿往生兜率内院的话，就除了我们修完千座加上每天念慈氏咒，还有没有需要做别的事情啊？
呀，这都已经很。你说呢？你说还做做什么？你知道的，你都做也行。
就是
你不知道的，别再多问了。跟你说八万四千个，你顾不过来了。
就是那个是不是就是临终一定要有人题词或者怎么样，就是会不会就是有
没有这一个生走的，要是说生极乐世界好像有这个说法、
啊、
要生走三千院我还没听到过谁这么讲的，临终怎么样没讲到这个。我的理解是无论临终怎么样都能生走三千院，与临终这个状态没关，与什么有关呢？与你平常持咒有关。
嗯，
你这持咒持了几十年，到临终的时候，就因为那一会儿那个状态不对，就不能生了。那这几十年的修行才能白费了，大可能啊。
对，就是怕，是不是一定要需要某种因缘？就是怕会不会忘记什么的。
不是，你不就说临终忘记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
你念这一辈子都没有用，就临终忘记了，他就不能去了，这是什么道理啊？
好，有信心了。
啊，你就说你临终都算，就因为这一忘，这几十年的修行才白费了，哪有这种道理啊？什么逻辑啊？这是。
好的，谢谢老师。
嗯、
说了这个问题，齐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临终的时候他们说呀，只有那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来接才可以跟着去，如果是那个如果别的菩萨呀是那个愿亲债主那个就说愿亲债主办的，就说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啊，是不是这么说呀？如果弥勒菩萨来接我们要不要去？
你念这一辈子佛就那一会儿，就这因为这一个事就不能往生了，什么道理啊？你讲的是
说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今天正好。
其、啊、实你念这辈子佛念的没有用了。
嗯，他们说，如果说就是说都冤亲债主化
解，就你念这辈子佛，这个功夫还不如他们说的，还不如他们这一说的，
哦、
这啥道理？啥逻辑？你这是？
哦，
嗯，
我问一下齐老师，像我们这种不懂佛学，就坚持打坐，哪来信做的不也是不信？
老师，有一个师兄问他不懂佛学，但是呢，他坚持，他会坚持，打完千座的，这种人能不能明心见性？
你不懂什么？
不懂佛教，不懂佛学。
佛教怎么他能懂明心见性啊？不懂佛教哪里谈何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你懂了佛教才知道明心见性啊，不懂佛教谈何明心见性啊？这是矛盾的话，这都是。明心见性不是佛教的说法吗？
不懂佛学，
不懂佛学，谈何明心见性啊？还说明心见性这个词干什么呀？明心见性这个词不就是佛学吗？
他的意思是，要是不懂佛学，只打一千座，能不能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不就是佛学吗？为什么还说一个不懂佛学？
他是不是想说不懂教理
啊？矛盾这是。不懂佛学哪能说这个打坐能不能明心，哪会说这个话，说打坐明心见性分明是懂得佛学，要不然咋能传到明心见性啊？为啥说不懂佛学啊？
就是现在你的意思是
我看不懂这些书都看不懂。
嗯，他说看不懂书，看不懂这些书，我们今天前两天拿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就是看不懂是吗？
他多读两遍就看懂了。
多读几遍，
不懂也要读，读一遍，读遍数多了就看懂了。